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福音姐妹带的三首诗歌非常的棒哈，我们正是一起在这儿大声开声唱的时候，那种正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在家里面这种敬拜你就很难感受得到，就在现场这种一起敬拜是非常 powerful 的。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在天上的敬拜可以带动地上的敬拜。好，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能够敬拜赞美你，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我们的福分。主，我们你也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来建造教会谢谢主，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来一起来思想在出埃及记当中的经文，让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谢谢主，替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侍奉神的要点，引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1章的前面 那部分经文在出埃及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那个背景是这样，摩西奉神的差遣，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奴役，然后过红海，脱离了法老的军队的追击，然后他们经过旷野来到了西乃山。神在西乃山对以色列人颁布十诫和律法，并且吩咐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来敬拜神。会幕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会幕里面有圣所，圣所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有法版，法版上面有著名的就是十诫。对以色列人来说，会幕就是代表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那位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象征。所以会幕既是敬拜神的地方，也是象征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地方。会幕的建造对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这项工程既庞大又复杂，还特别的神圣。这项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还需要有卓越的智慧和恩赐。同时建造这项工程不仅需要同心同工，还需要一丝不苟的谨慎的态度。建造会幕的要求放在建造教会上面也是完全实用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就是在建造教会，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属灵的家，这个家需要大家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参与。但是如何建造，如何侍奉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呢？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那段经文好像看起来是正在讲拣选了谁，要造什么造什么，好像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我们仔细去思想那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在参与教会的侍奉其实也是有几点非常好的提醒，盼望对这段经文的分享可以来帮助弟兄姐妹来思考，在侍奉神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哪些是需要我们留意的。第一，就是要知道侍奉神需要明白侍奉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侍奉的能力是来自于神。第二，就是要知道侍奉神需要带领者，也需要同工一起来侍奉。第三，侍奉神的态度需要谨慎的完全一丝不苟，要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所以我主要是今天会讲这三点。那我们来看第一点，侍奉神需要明白能力的源头是来自于哪儿。在1到5节，我们刚才读过的那段经文我再读一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他说，看了，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尼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 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工。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章记载的都是当如何建造会幕中所有的这些物品。可以说神向摩西启示了建造会幕的设计蓝图，那么这个设计蓝图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需要人根据这些蓝图来实际的建造。从这五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体会有几点。第一点，神向摩西启示了会幕的设计蓝图，但是没有让摩西亲自去参与建造，没有让摩西亲自来去刻宝石、去刻木头等等，而是拣选了比萨列然后来实际建造。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他精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非常熟悉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大能，与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不是样样都精通的。他不会雕刻，他不会绣花，但是比萨列却是一个能工巧匠。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比萨列他其实是一个 handyman， 在建造实际建造会幕方面他可能比摩西更适合，可以做得更好。神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能力，有人适合做这个，有人适合做那样，这是神的美意，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谦卑。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全能手，我们只是在某一方面我们可能做得很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学习谦卑，知道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这样在我们当中来学习，在侍奉工当中让我们学习谦卑，让我们学习同工，让我们学习来彼此搭配，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段关于讲到恩赐的那段经文。那段经文里面其实意思就是很简单，神圣灵根据他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能力加在每个人身上，然后是为了能够来去彼此服侍，来建造教会，来侍奉神。圣灵没有把所有的这些能力全部加在一个人身上，而是根据神的意思来分给个人，目的是为了侍奉神，建造教会，服侍信徒。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生命堂我们有三位牧者，我们有多少位长老，考一下大家，我们教会有几位长老？有七位哈。我们有三位牧者，有七位长老，我们还有很多的同工，每个人都有神赐的不同能力来侍奉神。我们都知道许牧师讲到是他是啊，他每次讲的都是很有能力的啊，大家都爱听，所以我是处处抹牢路的，我讲到还要向许牧师学习。但是他不是样样都精通啊，他遇到一点点电脑的问题他都得找我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还好像还总有长到一项可以比许牧师强一点的，因为我唱歌也没有他好，是吧？啊，所以呢我的强项是我电脑我可以。那上周还是上上周有位姐妹她说，哎呀我的电脑被骇客害了，然后这一打开就是不不不不弹出很多窗口来，我说你拿到教会来我帮你修一下，然后哇一会儿就帮她修好了，哇她好高兴但是我说我的电脑好，但是还有比我更好的，那坐在那边的那位我们的郝宇森弟兄，哇我发现他比我更厉害，他编写了那个一个小程序哈，一个很小的一个代码， 它可以让我们自动下载我们崇拜时回应唱的诗歌，哇，好厉害！我只要发一个 email 发到我们的邮箱里面，它那个程序就开始自动去下载的那个链接的中的那个视频，哇，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然后它还变了一个小程序，它可以自动同步它的，你看那儿边上有两台电脑，对不对？它有个程序，两台电脑自动同步信息。哇，这是好厉害！我这个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说永胜弟兄，哇，这点真是他有这方面，他比我强。但是永胜弟兄他估计住饭没有桂明弟兄住的好，对吧？我们都知道桂明弟兄住的咖喱鸡，哇，人人都爱吃。我们家的小孩子，哇，每次说今天结束之后也有爱宴，还有我们家小孩子每次说有咖喱鸡吗？哇！但是桂明弟兄咖喱鸡做的好吃，但是他不一定能搬得动这么多椅子，对不对？估计20年前桂明弟兄他说不定可以搬得动这么多椅子，但是估计他现在搬不动这么多椅子了。但是你知道这么多椅子，每次我们来的时候3点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椅子已经摆好了，对吧？是谁摆的？我们有位慕道友，哇，是一位慕道友，他这位弟兄叫张楠，他每次就提前来把这椅子都摆好了，他摆好了他就回家了。然后崇拜结束的时候他又来了，他又来帮我们收。所以这个弟兄，他的母亲就坐在那儿哈，所以这个弟兄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感动他，有一天他会信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我还可以列举就教会里面的很多弟兄姐妹的真的是有不同的恩赐的这样例子。神每个人都有神赐给我们的不同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就用不同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来一起来服侍，这是非常的美的。在下周的这个夏令会当中，我们也会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要用自己的恩赐一起来搭配侍奉，这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全都是像摩西这样的先知，也不都是全都是像亚伦这样的先知这样的祭司，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像比撒列这样的巧匠，还有很多各种其他恩赐的人。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点，就是神把建造会幕所需要的智慧能力加给这些原本不配的人。在出埃及的，我们知道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有60万的成年男人，在这些60万的成年男人当中，他们一定有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都干什么呢？他们都是做苦工、做砖等等哈，他们就是在埃及过的是被奴役的生活，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学习过如何制作精美的金器、银器等等手工艺。他们唯一，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什么？就是做砖嘛，做砖、做瓦这种。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如何用金子制作基路伯和金灯台，也没有学过如何用进行宝石雕刻等等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工作。他们当中没有金匠或者是珠宝匠，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吩咐摩西要建造会幕这么多物品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精美的手工艺，要用金子、银子、铜器等等来建造会幕的这些很多这些物品。而需要建造这些物品的都是谁呢？都是原来这些在埃及做砖、做瓦的这些以色列人。如果这些有原来做砖做瓦的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来完成建造会幕的这个庞大的工程呢？可以说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很多，男人成年的男人就有60万人是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制作这些基路伯、祭司的礼袍还有约柜等等确实非常难的。大家真的是，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虽然说真的是很多很多人， 但是你要制作这些，他们从来没有制作过这些金器银器这些精美的这些东西，他们唯一 擅长做的就是做砖等等，他们如何能够来建造会幕这些精美的这些物品呢？我们要知道一点，建造会幕这项工程是神亲自吩咐的，是神亲自发起来的，不是以色列说我们要建造会幕，而是神说你们要建造会幕。所以我们知道建造会幕的这项事情是神亲自吩咐亲自发起来的，这是神的施工，不是以色列人的施工，这是神的施工，神的施工神必亲自看顾，这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那么在建造会幕过程当中，如果缺少智慧的话，神会加添智慧，缺少能力的话，神会加添能力。比撒列之前可能是能干的砖匠，或者是瓦匠，或者是甚至可能是木匠，但是他没有金匠银匠宝石匠的这些经历，但是神就拣选了他，就使他被圣灵充满，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用金银铜木料来制造会幕的各样物品，来满足神对会幕的要求。这点对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职场上面我们都是非常的优秀，但是我们知道在职场上的侍奉与在教会的侍奉是很不一样的。在职场上我们可以是很优秀的职业经理，我们在当中有着这个高级经理的，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专家，我们这位核专家就坐在那儿，我们在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位优秀的工程师，我们当中还有非常优秀的会计师，哇，这真的我随便扔下去就是一个 IT 工程师都能跟砸到一个 IT 工程师，是吧，在那儿一砸下去就得砸到那一个。所以我们可能在职场上我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职场上的优秀不等于我们就一定知道如何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在职场上我们主要是明白人的要求，并且尽力去讨人的喜欢，而在教会的侍奉主要是明白神的要求去讨神的喜欢。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可以把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但用同样的方法来管理教会则可能会狼烟四起。在职场上我们主要是靠个人的经验与技能工作，但是在教会我们主要是靠圣灵的感动和圣灵赐的能力来侍奉。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在职场上的经验与技能一点对教会的侍奉都没有用处，在神的帮助下面可以把我们在职场上的经验与技能转化，再加上圣灵的感动，神赐的智慧和美好的属灵品格之后，可以被神所大大使用。比撒列之前可能是出名的砖瓦匠，他以前不知道怎样侍奉神，但他制作砖瓦的技能可以被神升级为如何制造会幕中的金器银器铜器祭司礼服等贵重的圣物。所以我们不要为在职场上的成就骄傲，以为我们可以轻松地在教会侍奉，同时我们也不要自卑，以为我们没有任何侍奉的经验与能力而拒绝在教会参与侍奉。神可以在我们过去的职场经历当中来训练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转化为将来被神所使用。我们过去所学习的一切知识技能经验都不会白白的浪费掉，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侍奉神的心，我们就可以被神所拣选出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侍奉。神所要使用的人，神一定之前会有多方面预备，我对此真是非常的深信不疑。这不仅是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可以看到，我可以真的是从很多的身边的众多弟兄姐妹可以看到，神所使用的人一定在之前已经有多方面的预备。即使你好像你在预备好的活，你现在做的好像已经不相关，但是一定是有联系的。所以你不要轻看你现在手上做的任何的一件工作，其实神都是在为了将来的侍奉神来在预备你。我们知道 神在使用摩西之前，神让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奴役，摩西要面对的是什么？强大的埃及这个国家，强大的法老的和他的军队。以色列人虽然是人数众多，但是他们毕竟是奴隶。神要让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不是一下子就把摩西就放到那个职分上面让他去这样去做。神花了80年的时间来训练摩西，在头40年，神让摩西在埃及王宫当中学习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那他的很多摩西的他在这个在带领以色列过程当中呢，他其实很多其实是跟他以前在埃及的那些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还有神让摩西在旷野40年学习如何牧羊，他后来要面对这么多以色列人，200万左右的以色列人，所以他这个牧羊的经验对他以后带领以色列人，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停地抱怨，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耐心的话这个没有这个牧者的这个心肠的话，他是不可能带领以色列人。所以这是圣经当中真的是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神在使用一个人之前一定会预备这个人，在多方面预备这个人。其实在我们当中，其实我们还真的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我们知道这个莫妮卡姐妹，她以前是在企业里面做管理的现在神让她在教会里面做长幼会副主席这些其实她这个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侍奉都其实都是可以有关联的。还有我们的杨彤弟兄他的以前是英文专业毕业的他做翻译，那现在我们就是神就让他在教会里面做翻译，我们下周在夏令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他的侍奉。还有我们的富兵姐妹，刚才那位领唱的，哇，你没想到他原来他职业是什么他职业是做财务的，财务管理的。他神使用他在教会里面负责财务的侍奉，哇，就是非常的忠心等等。其实真的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我就在这儿不一一列举，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你看看你现在侍奉的其实和以前你所做的，或者甚至是你现在在职场上所做的，虽然说不是一样，但是是有关联的，神在预备你。所以我们不要浪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经验与能力。现在还没有出来侍奉神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神就可以使你成为教会的比撒列。比撒列以前是干什么呢？砖匠，可能是其他的匠，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金银宝石的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就可以使用他以前的这样经历可以来做这个尊贵的工作。所以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真的不要轻看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是神在预备你将来的侍奉。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事工是神的事工，神要成就他在教会的心意，神必定会铸成的。神是事工的发起者，事工所需要的人他也必亲自的拣选，侍奉工人所需要的智慧与能力他也必亲自加添。我们不要为神担心发愁，我们也不要冷淡退后，在神还没有拣选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预备好自己。当神需要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还有一个顺服的心。神让我们去做的侍奉，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完成。比撒列他面对神的拣选，他没有对神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东西，但是他顺服神的拣选，他甘心乐意承担起建造会幕的这项重任，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神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他就可以做这样的工，这是神对他侍奉的保证。我们侍奉神也一定要明白神是所有侍奉的源头。我们来看第二点，侍奉神需要带领也需要同工。第六节他说，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赫利亚伯与他同工， 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这一节经文哈，就是这一节经文，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思想。我再读一遍哈，他说：“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赫利亚伯，与他那个他是指谁啊？就是指那个比沙列，与比沙列同工。这是这儿提到那个亚赫利亚伯，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这儿是凡心里有智慧的，这明显是在指又要指另外一群人哈。”神不仅呼召了比沙列来做神的工，同时还呼召了亚和利亚伯来与比沙列一起同工。那在这儿特别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 我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位应该是负责建造会幕的带领者，也可以说是或者说叫做技术总监。摩西是可以说是神启示他把这个设计会幕的设计蓝图给描绘出来了，但是摩西他不能够亲自参与建造，他不是 handyman。 但是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两个是 handyman， 他们两个是负责会幕的建造的实际的带领者，他们是众多以色列人当中手工艺方面的佼佼者。建造会幕这个庞大的工程，除了需要摩西这样的属灵领袖来带领，也需要工程实施的带领者，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分工组织等方面的这些工作。圣经当中提到比沙列与亚和利亚伯这两位带领者，实在是有神的心意。在一个群体当中，我可以说这两位可能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handyman。 他们这两位在一个群体当中，两位如果都很有才能的话，在一起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的，是吧？我们承不承认，不管是在你在单位里面或者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两个人都很有才能，两个人都非常的优秀，你认为是祝福还是可能会还是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两个人都很优秀，就看这两个人他们在一起是怎么同工的。如果两个人都是在彼此相争，为什么他排在我前面？为什么他好像那个比我有能力？为什么我要听他的？等等，那个两个人就相争了，或者说那个第一个人说那个第二人，哇，总是怕第二个人他超过我，然后取而代之。这两个有才能很优秀的人就在一起，可能是会彼此相争，导致成为一个群体的一个灾难。但是如果他们能同心同工的话，这是这个群体的祝福。如果两个人互相争斗，一加一等于多少？可能等于零。但是如果两个人同心同工的话，一加一可能就会大于二，会产生十倍百倍的效果。神拣选比沙列与亚和利亚伯这两位优秀的工人，彼此同工，彼此互补，一起来建造完成会幕，实在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美好的侍奉榜样。这也是对我们在教会同心侍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另外，神在这里提名比沙列与亚和利亚伯，显然他们是建造会幕的带领者。会幕建造会幕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是需要有带领者的。这也是其实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知道教会的事工很多，就比如说其实我们教会也不算大也不算小，但是其实事工也是很多，我们有很多的部门，每项施工我们都是需要有位带领者来带领。在我们教会，我们知道有许牧师做我们资深的顾问牧师将他几十年的侍奉经历来帮助我们，这对一个刚成立的教会来讲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许牧师虽然说是名义上是我们的顾问牧师，但是他其实他的付出与参与与一位全职的主任牧师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所以 我们都把他当成主任牧师来对待，但他说、啊、你别，我是顾问牧师，他总是这样讲。但是其实他真的，他的付出，他的参与，真的是与为主任牧师没有区别的。那我和 Pastor Daniel 是在许牧师帮助下分别带领啊中文施工和英文施工，但是我们两位也不是样样都精通啊，我们的时间精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还有七位义务的长老在教会里面带领各个具体的施工，教会根据他们的恩赐安排在相应的部门所带领，他们的侍奉完全是甘心乐意的，他们许多有自己的专业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可以说他这些长老他们一周工作的时间再加上侍奉的时间大概有50-60个小时，他们是非常的辛苦。做长老的侍奉与一般的侍奉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其实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其实在于责任感。长老是一个部门施工的带领者，他们需要计划、组织、安排各样的侍奉，以完成所在部门的各样的施工，来推动教会的不断发展成长。他们在侍奉当中往往是第一个出现的，也是最后一个休息的。其实那我就举今天吃饭为例，我们今天有爱宴，对不对？爱宴是我们的关顾部桂明长老来负责的。每次爱宴的时候，我们可能吃完了，我们就回家了。你知道是谁最后一个走吗？谁在那儿扫地，然后清洁，都是桂明弟兄，他最后一个做到最后，然后走的。还有，其实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筹备这个夏令会哈，哇，这个真的是夏令会，我们这是第一次筹办这个夏令会。好大的一件事情啊，真的，那个要准备的清单，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哇，要参与的人数，哇，真的是可以列出一长段。我不讲别的，就算是分配那个住宿哈，那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啊，谁住哪个房间，谁住哪个房间，哇，有什么搭配等等，非常辛苦。你知道在幕后的那位辛劳的同工是谁吗？就是我们的周湘月弟兄。我相信他最近，他本来其实他的睡眠其实都不是很好，我相信这段时间他脑袋里面想的全是这些事情，生怕哪一个没有想到啊，就是所以真的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我们在享受夏令会成功举办的时候，真的千万不要忘记湘月弟兄在这事情上他的辛劳的付出。当然还有很多同工与他一起来搭配，但是他是长老，他有这个责任感，他要把这次夏令会要组织筹办，要尽量的尽善尽美。所以这是我们在身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要真的纪念这些长老同工他们的辛劳的服侍。在教会里面，除了牧者、长老，还有许多弟兄姐妹也用神给的恩赐智慧一起来同工侍奉神。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除了牧者、长老，我们还有很多的很多那个施工的同工，比如说我们是称为比如说我们有团契的，我们有团契小组长这个同工，我们有 PPT 同工像这些你知道每周的那个做那个 PPT 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的，还有我们的这些 AV 同工其实 AV 同工是压力是非常大，稍微哪点就是声音不好啊，或者是你看他要负责网上的这个直播哈，所以AV 同工，你当我们唱歌的时候，他的非常的专注，当你为你那个幻灯片翻下一页的时候，他得一直跟着这个走，所以你看着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嘛，对不对？就动动手指头和点一下，但是得需要非常的专注。还有我们的四班的同工，他们每周都要花时间来训练。要来崇拜之前，其实他们已经在教会的办公室已经训练了1-2个小时，哦，真的是非常辛苦。还有我们的接待的同工，还有爱宴的同工每次今天你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爱宴同工，当你我们排着队在那儿吃的时候，他们就是戴着手套排整一排，穿着围裙，哇，这些都是 你看每一个地方啊，你都可以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有福音队，我们还有灵修同工，还有文书同工，还有财务同工等等，这种教会就是有许多不同部门的这些同工，我们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服侍教会，以至于才能够正常的运作，才能够往前走，才能够成长。这些同工都是在部门长老的带领下一起来侍奉神，来彼此服侍。所以我们既有带领的长老，我们也有许多同工一起来搭配，在同工当中享受同工的美好，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侍奉神。做长老的也不会感觉到孤单，做同工的也有人来带领来辅助，这是非常在教会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侍奉的一个图画。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当中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教会就可以建立起来，并且不断成长。教会真的就是，教会之所以存在，完全是靠着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每个人都参与一点点，每个人参与，甚至说你可能这一点点，好像你觉得是不是少了我，教会就不能运转了？少了你是教会都，教会还是可以运转。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都抽掉，每一个都抽掉，那教会就显然是不可以存在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教会就可以建立起来，就可以成长。我们每位信主的人都有神赐的不同的能力，如果神给你的能力不如摩西，不如亚伦，不如比撒列，不如亚和利亚伯，但是你也不必小看自己以为无用，神总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可能我们经常会有时候会听到年长体弱的弟兄姐妹说，哎，我真的是年老体衰了，我这个没有用哈，就是不能够参与侍奉。我经常跟这些年长弟兄姐妹说啊，其实你不一定要像我们一样去搬椅子，或者是然后在那儿站在那儿分发食物等等，但是你可以用祷告啊，祷告你可以这是可以做的，对不对？你可以打电话关心呢，这也是可以的。其实奉献钱财也是侍奉之一啊。就是其实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找到你可以侍奉的地方的。所以神对摩西说，他说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所以记住这句话，是叫做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只要我们心里面还有智慧，我们只要我们还能够正常的思想，我们有一颗愿意侍奉神的心，神就会加添更多的智慧，加添我们更多的侍奉能力，来帮助我们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侍奉。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侍奉神的态度需要谨慎完全。在7-11节，就是会幕、法柜和其上的圣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血桌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我主要是想吩咐最后一节，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这段经文总括了7-11节，总括了比撒列与亚和利亚伯及众多有智慧的同工需要建造会幕的那些物品。建造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要按照神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这是关键词。那么神吩咐了什么？就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的一切圣物，每件圣物都有具体的要求，要造成什么样子，每件圣物都需要用什么材料来建造，这些神都已经启示给了摩西。以色列人在建造这些圣物的时候，必须完全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不能够加添，不能够减少，不能够改变，不能够按照自己所认为的去建造，必须非常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去完成。比如说在圣所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我刚才讲了有那个约柜。那么对，其实神对建造约柜其实是有很特别的要求的。那 比如说这个台子吧，我就打比方说这台子就是约柜哈。那约柜是要抬的哈，所以呢神吩咐摩西说，他说你造约柜的时候呢，要造四个金环，要安在约柜的四个角上面。他说这边两个环，那边两个环哈，就四个环。那这个四个金环的话，就是用来穿杠，那杠穿过去，然后你不就可以把那个约柜抬起来吗？那圣经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金环，大家认为这个金环装在哪儿觉得更合适啊？比如说这就是约柜嘛，现在我们要抬这个约柜哈，四个人抬或者是很多人，反正两根杠嘛哈，要穿在这金环在这两边啊，这两根杠穿过去。你们觉得那个金环装在这个柜子的哪一边最合适？啊？你们说，什么时候装在上面？下面？装在这儿？你们会装在，你们把这个金环装在这下面吗？你们还是会装在这个中间，还是会装在上面？你们选哪一个？啊？问你们。圣经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我们人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人的想法可能装在这中间比较合适吧，那个重心比较平衡嘛，哈，对不对？那抬起来它不会倒嘛。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要求是什么？说要装在约柜的四个角上面，是装在下面。那金环要装在下面，不是装在中间，也不是装在上面，是装在最底下的角上。make sense 吗？从我们的人的常识上讲，这不是 make sense， 因为这个重心不平，装在下面，哇，你，那会，你抬起来会偏嘛？但是这就是神的要求。其实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神要求把那个金环装在约柜的四个角上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求装在四个角约柜的四个角上面？发挥你的想象力嘛，一抬约柜对不对？抬约柜怎么抬？那个两边一边两个环杠穿过去，然后呢我们就抬，对吧？放在肩膀上，对吧？抬是什么？放在肩膀上抬。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环放在是下面，然后我们抬起的时候，这约柜是什么样？高高在上的，知道吗？这约柜是高高在上的。神要求立位人在抬约柜的时候要高举约柜，要高举神，这是神的要求。但是我们人可能觉得这不符合这个力量的平衡嘛。所以呢，我在网上看图片的时候，我在查约柜的图片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图片那个约柜那四个环就是放在这中间。神明明说要把那个约柜那个金环要放在那脚上，结果我看到很多图片就放在那个中间。这是我们人的意思，神的意思要放在脚上面。所以神说要按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去做，一事不苟，不能增加，不能减少，不能够改变。还比如说神吩咐摩西说要做以弗德，以弗德就是其实就是那个祭司大祭司穿的那个外袍哈，就在胸前。他说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做。为什么要用金线、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来这种四种颜色来做以弗德呢？难道不可以用我自己喜欢的黄色？难道不可以用我喜欢的这个白色来做？我觉得白色更好看呢、啊，我觉得黄色也更好看呢、啊，我觉得橙色也更好看呢、啊。为什么我一定要用这四种颜色来做呢？但神的要求就是这样，你要用金线、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来做以弗德。我们一定要按照神所要求的去做，我们要完全听从神的话。这个，所以其实 好像我们看到是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住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从二十五章到第三十章讲了很多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些物品怎么样建造化，怎么比如说那个帐幕化，就很多细节上的东西，连那个钩子哈都讲得很详细。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真的是好 boring 啊，好烦，不想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都讲得这么详细，哇，这个怎么做怎么做，这个怎么做，太详细了，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今天真的是大有关系。神如此详细的吩咐以色列人怎么建造这些会幕，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要一丝不苟的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也应当如此。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需要非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完全按照神的要求去建造教会，不能根据自己喜好的来去建造教会。比如说有人喜欢玩，他就在教会里面搞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对神的话一点不感兴趣。比如说我们不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建造，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你可能按照管理公司那套，你可能管理的很有用，比如说在公司里面我们常用的那个绩效管理啊，可以激发这些员工的这些工作的热情。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用绩效来评估侍奉的同工吗？另外我们也不能用错误的动机或目的去建造，比如侍奉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为了得到大家的承认尊重等等，这些都要从侍奉当中除去。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按照神一切所吩咐的去侍奉去建造教会呢？其实有一段经文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九到十五节，那段经文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段经文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他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要应当怎样建造教会，我们要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教会。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建造工作必须与这个根基相连，必须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之上面，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把教会建造人的根基上面，我们不能把教会建立在某一个领袖身上，我们不能把教会建立在基于钱财在上面，我们建造教会一定要建造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教会，哇，它很大很庞大，人数众多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那教会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根基上面的，而是建立在那位牧师身上。那位牧师一垮，整个教会全垮了。我们见到太多的例子，在美国有很多超大型的教会，几万人的教会，那位牧师一出问题，整个教会全部就垮掉了。那是为什么？因为在教会的根基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而是建立在某个人身上。还有建造的材料需要用金银宝石等珍贵的材料来建造，这样才能够经受得住火的试验。我们在教会 侍奉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属耶稣的门徒，使信徒的生命真正得到改变。你可以看到有的教会人很多很繁华，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多，教堂也很漂亮，但是信徒的生命却没有得到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建造一堆不是神所用的，也不是属神的，不能够永存的那些东西。我们只有严谨的按照神所吩咐的去侍奉，去建造教会，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才能够永存，才能够得到神的奖赏。所以这是我今天要借着这十一节的经文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内容。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第一，我们要明白教会的施工是神的施工，神要成就在教会的心意，他必定能够成就，因为他是施工的发起者，施工所需要的人他必亲自拣选，施工工人所需要的智慧与能力他必亲自加添。神是所有侍奉的源头，所有智慧与能力的源头。第二，侍奉需要一些带领者，带领者需要同心同工，就像比撒列与亚和利亚伯这两位一样，一加一才能够产生多倍的果效。带领者同时也需要众多的同工一起来搭配，一起来同心侍奉。我们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嘛。第三，侍奉需要严谨的完全的按照神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要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动机，正确的目的，正确的材料和正确的步骤，如此侍奉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如此侍奉才能够建造真正是属基督的教会。最后我要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讲道，越侍奉越甘甜，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愿我们每一位